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灵修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提摩太前书二章的一到七节，这是我们第一次灵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在这里特别来提到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保罗用了四个词儿，当然他主要的意思是指要为万人祷告。不过呢，这四个词在意思上应该是有某种程度上的递进这是古代的教父厄里根提出来的。恳求呢，是特别为着自己的需要来向上帝迫切的求告。祷告呢，就是指对于向神祷告的普遍的一般性的称呼，也就是没有一开始那么紧急和迫切。那到了代求，就是因为到神面前，神呢特别的愿意来听祷告，于是呢就大胆的向着神呢有更大范围的求告，甚至把自己的负担和为别人的求告也都带到这一位大君王面前。那当这位大君王有了回应，于是呢就特别的有感恩。这几个方面的确都是我们在祷告中在不断的晋升中都会体会到的。保罗为什么在第二章一开始就特别提到要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要为万人来代祷呢？在这里我们说保罗还是紧扣着第一章，因为呢那些假教法师那些假教师们，他们比较强调一种禁欲主义的精英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似乎借着那一种对他们的教导的头脑的享受就可以生活了，他们呢也会陷入那种禁欲主义的和精英主义的生活方式之中。保罗呢就对此针锋相对来提到说，教会必须得有一个广大的普世的视野，也特别来提到教会里边如何在各方面应该有从神而来的规范。所以他先从敬拜祷告开始谈起，当然是非常之重要。教会的存在首先并不是为了传福音，首先是为了敬拜神和荣耀神。所以呢，保罗用这样的迫切的语气对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提醒，当然是理所当然。保罗呢也提醒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除了为万人祷告，保罗特别提醒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诸位不要忘了当时在位的国王是当时的罗马的暴君尼禄，而尼禄在当时已经开始来迫害基督教，但是呢这不妨碍保罗特别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代祷。我们呢是以善胜恶，也愿意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样的一种代祷的提醒，首先应该是上帝借着耶利米所发布的，当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异教外邦之地，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来提醒说要为着所到的掳掠我们的城市来祷告，也特别向神为了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求上帝的护佑和带领。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仍然是圣经一脉相承的精神，因为我们在地上没有敌人，除非是那些做魔鬼爪牙 来疯狂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也并不故意与他们为敌，因为我们本质上所渴求的并不是在地上建立庞大的帝国，乃是建立真善美爱属灵的国度。在这里保罗就提到说，是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不少人就借着这个经文来攻击基督教和基督徒太自私自利了，他们胆小怕事，藏着掖着，不敢啊来大声疾呼，像旧约先知一样。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啊，更多是关乎一种属灵品质，也就是教会中的众肢体应该是活在神面前有一种对神深深的敬畏，同时他们的生活是合宜的，他们有美好的品行，这种美好的品行也能够见证出来。那因此他所求之于这种见证广传的外部环境应该是比较的不受干扰，也不被动乱战争所打断。所以啊，保罗在这里也提到说，基督徒既要有内在的敬虔端正，也要有外在的一个平安无事的利于福音广传的环境。这样呢，我们的福音信息才可以更加有力的传讲。他并不是以这个平安无事作为他追求的目标，乃是以平安无事作为真理广传的一个辅助的途径而已。当然保罗大概也会提醒我们说，基督徒啊，不要去惹是生非，以至于啊使基督教的名声受到亏损。因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边，有的人啊不工作，专管闲事，惹是生非，使基督教啊受到教外人的毁谤。所以保罗这样的提醒今天对我们仍然是有很深的意义，也值得我们好好的神面前来反省。基督徒不怕事，但是呢也不惹事，因为呢神有他的美意，也是借着保罗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普遍的吩咐，并不只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吩咐。那保罗提到说为万人求告，那他接下来就提醒说，因为神我们救主喜悦这样的事，也看为好，因为我们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一节经文也常常会被人误解哈，就认为说神呢是定义要救所有人，这当然是错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嘛。也就是今天有很多人相信普救论，但是我们知道普救论是错的，因为毕竟有地狱，也有很多人啊到最后拒绝神的救恩，也没有明白真道。所以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指啊，我们的上帝是心胸广大的上帝，他并不只是要犹太人得救，他呢是要让列国万邦各族各方来得救，也愿意万族万方明白真道。一位法官愿意人人都遵纪守法，不要下监狱或判死刑，但是当人违纪违法的时候，当人严重的违背了法律被控告的时候，那这位法官也要秉公执行公义，也要把犯法的人关在监狱里乃至判处死刑。所以我们要特别明白保罗他这样的说法的用意之所在。那第三个方面，也就是第一个方面，保罗提到神让我们为万人祷告恳求，因为神是一个 希望我们牵挂着万人的神。第二，神愿意万人万族都得知真道，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保罗来提到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也就是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一条通道。中保这一个词啊，在犹太的文献中常常使用，它常常是指我们在与一方立约的时候会有一个保证人，当我们违约的时候，这个保证人就替我们担负责任，或者当两方啊有了过节的时候，会找一个中间人来调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与上帝之间有深渊限定，我们的罪啊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主耶稣却了做了中间的调停人，使我们能够来与神和好，神也愿意与我们和好，所以他的确是我们的中保。而这位中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也愿意在我们得救的事上指引我们。那这一位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赎价在保罗的用意中啊，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中往往是指一个奴隶他的身价。如果呢你想使这个奴隶自由，那你呢必须得付他的身价，也就是把他赎买出来的价钱。主耶稣舍了自己，不只是做犹太人的主，也是做万人的主，做各族各国各方各民的主。这样的事情不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借着十字架显明出来，也要借着保罗他们的宣讲显明出来。所以呢，第四个方面，保罗提到神的开广之心啊，就透过自己来显明了。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呢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他自己的工作，一个呢是做传道的，在原文中是做传令官，是来宣告我们的国王在前线打仗胜利了，你们欢呼吧。因此保罗也是宣告基督十架受苦和死里复活的重要。第二，做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特别挑选出来执行任务，因此也是特使。保罗呢也是神的特使，特派传讲神的福音。第三个方面就是做师傅，做老师，做教师。这样的教师是真理的教师，因为教导万国的人相信和学习真道。我们如何能够回归真理并确立信仰，要借着真理的教师，借着上帝所差派的工人来到我们中间。有人说，除非我们遇见一个真基督徒，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神使用的使者和真理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回归真理。因此保罗特别看重自己从神领受的职分，才特别说他说的是真话，绝对不是谎言。我们透过保罗的字里行间也知道他的坦诚无伪，他的基础正是因为对神深深的敬畏，对基督深深的感恩，对圣灵大能运行的确证。而这一切我们今天同样可以经历得到。所以感谢神，借着这一段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有一颗开广的心，他不像那些受犹太文化影响的教法师的错误的宣讲，认为呢仿佛只是关心一小部分人的 精英主义的禁欲主义的倾向，他乃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也正差遣他的仆人来到万人中间，让他们学习生命前进的事，也进入真理并享受着真理。各位，今天我们也仍然从神有这样的领受。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我们也为着我们国家代位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也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活出信仰的荣美，并能够在一个平安无事的环境中使福音得以广传，让你的教会得以更深的建造。也求你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同胞都得救并明白真道，也求你使我们都借着这唯一的中保来到神你自己面前。也谢谢你不断差派工人仆人，我们看到庄稼已经成熟，也求你打发工人去收割你自己的庄稼，愿你动工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